他们必将你布在各城里，直等直到你所依靠高大坚固的墙都被攻塌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。那么你看见这段圣经有好几次的应验，一直是亚述王不是要攻打这个以色列吗？那你记不记得在他们攻打这个以色列以前呢，本来呢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的首都，北国的首都是在哪里呢？在德撒。你若读歌中之歌的话，有德撒，美丽如德撒，那么本来叫德撒。所以亚哈的父亲呢，就是暗利，他做王12年，有半年他的首都是在都在德撒。那后个6年呢，他就到了一个山，他就到块山头。那个山头呢，本来不叫撒玛利亚，本来这个都不叫撒玛利亚，就是一块山头。那个山头，如果大家到过撒玛利亚去，你知道那个简直，它非常的地势非常险峻，就像个守望山一样。那么所以呢，终于呢，他们就把那座山买下了。买下来为什么叫撒玛利亚呢？因为那个卖主叫做撒玛，所以后来整个地方就叫撒玛利亚，这座山就叫撒玛利亚。所以然后呢，他们就凭空的就什么都没有，就把一座城建起来了。这是以色列进迦南后所建的唯一的一座城，所有的城都是接收来，像什么耶路撒冷啊、伯利恒，通通是收来。所以主说，你这诚意都不是你建的，通通不是。那唯一的这人自己用手亲自把一个京城把它建造起来的，就是撒玛利亚。那因为那个非常有险可守啊，所以一点都没有错。后来果然没有错啊，果然他们打了3年才把它拿下来。你有没有一座城要打3年才拿下来？所以可见，你知道那个是非常险峻啊。那么今天呢？如果大家到撒玛利亚上，这里有一个国家公园，那么那个地方你仍旧可以看到亚哈从前他们献祭的地方，你可以站一个很高的地方，那个就是亚哈和耶西别他们献祭的地方，高处献祭的地方。所以今天你看，我们还可以从这些地方可以得到，可以找到见证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像亚述那个时候，所以西西家第4年。这是圣经说，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7年，亚述王撒麦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，过了3年就攻取了那个城。西西家第6年，以色列何西亚第9年，撒玛利亚城就被攻破，就不被攻取了。那么还有，如果大家读这个读什么？读这个列王记下18章，那里说西西家王13年，亚述王希纳基利上来攻击犹大一切的坚固城，将城攻取，所以最后他要拿耶路撒冷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一阵营就是很清楚、很清楚的应验。那不光这样，你到了加巴比伦的时候，你根据这个列王记下25章10节里的，他说跟从护卫长加勒底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4围的城墙，所以拆得非常非常的彻底。那么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以为他们的城墙是很坚固的，那么尤其因为他那个地势不险可守啊，但是没有想到最后还是被围困。所以讲到以色列被围困，耶路撒冷被围困，尼布加尼撒王是一次，还有呢罗马军队是另外一次。这个罗马军队怎么拿都拿不下来，最后办呢，他们把整个橄榄山的树全部砍光，把那橄榄山的树拿来建筑工事，然后才有办法进去。所以你就知道那是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。好，然后我们看53节，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，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。那这个是惨不忍睹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圣灵呢很稀奇，他为了证明神的话是完全正确，所以预言这一段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仔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讲到围困最清楚的就是耶路撒冷被围困，那么到底历史上或者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呢？你看果然有这样的事，而且当你仔细去看这件事应验的时候，你根本你读起来你都会这个就你觉得是完全不可思议的。 所以讲到当时的饥荒，这当然是因为跟饥荒有关系了。那么这饥荒跟就是他先是围城，然后接着就是饥荒，两次都是如此。在加勒底乌尔时候是如此，不是在这个巴比伦军队是如此，后来呢到了那个也是如此，到罗马军队也是如此，两次都是围困围了好久，结果后来就是荒，饥荒到一个地步，最后呢就是刚才所说的，你要吃你本身所生的啊，这是人类最悲惨最悲惨的一个局面。所以列王记下第六章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亚兰王便达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，那撒玛利亚被围困，有饥荒，甚至有一个驴头值银80舍客勒，20鸽粪值银50舍客勒。所以你就知道那是那个时候饥荒的情形。那么到了这个巴比伦那个也是如此，所以列王记下25章那里怎么说呢？他说西底家背叛比伦王，他做第九年，做王第九年10月初十日，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，于是城被围困，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初九日，城里有大饥荒，甚至百姓没有粮食。所以这个是很清楚，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真的呢？因为你现在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，尤其你去看那个大城的主题公园那里，给我们特别给我们看有一片城墙，那片城墙的外面那么还留下一些的这个过去豪宅还剩下的一些废墟，那么废墟里面他们找到了一个，因为它是个豪宅嘛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个石马桶，那么根据石马桶他们做了分析，那个时候根据他们的排泄物做分析，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就在整个城被围困的时候，他们吃的什么呢？他们就是草，就是根本没有东西吃。那这个这是一面。第二呢，不止如此，后来他们也在什么地方，你就是后来不是等了罗马被围困的时候，他们知道有一条路可以一直跑的，可以一直跑到一个去，所以那条路是一定沿着西伦谷的。所以大家都知道啊，今天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进了也到了耶路撒冷，他们从大卫的城去，然后呢经过西洛亚池子，然后要朝圣路往上走，他后来才发现原来朝圣路底下有一个排水道，后来呢很多人躲在那儿，希望到时候有一天的那个过去。但是呢久了以后，他们在里面没有东西吃啊，所以他们的锅碗瓢盆到现在他们挖出来的都能挖出来那个东西，根本就这个锅子什么样都在那里啊。那么还有那个时候，现在他们可以考古可以测量，就是可以测验他们那时候排泄物所排泄的，你知道那些东西很明显就是因为不卫生啊，因为那些水这个排水道里面的水其实就是阴沟的水，所以这阴沟的水他们到时候没有东西吃啊，没有喝啊，他们照样喝，他们照样吃。所以后来在他们的身上后来过来能够找出来的就这种情形啊。那么现在你知道那条路已经被发现了，就是说这个瞎子不是从圣殿一直到希罗亚去吃洗眼，你就看见了那条路，他走下来的也就是大家朝圣那条路嘛。那么那条路你现在按然可以跟着走不远，但是你现在慢慢你不能走太远，因为上面很多房子啊，你不能再挖掘了。不，幸好那个排水道现在挖到，所以这个排水道可以一直从什么一直可以从这个什么地方呢，一直可以从这个希洛亚之子一直可以走600公尺，可以一直到圣殿山的南边。所以如果最近去过以色列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是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的的确确今天人可以沿着那个排水道一直往前，但是悲剧在这个地方。因为什么？你如果走那条路往上走，你就发现那个朝圣大道有一块地方完全是塌下来的，瘫掉的。那么现在考古学才知道说那个其实是什么呢，就是当时罗马兵丁他们发现那藏了好多的人，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石头呢就把它破坏了，然后从里面就把人一个个拉出来，那就地正法的。所以那里的的确确是有很多就那个时候就是这种事情。所以在被围困的时候，按理来讲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记载， 大概那个时候110万人去过节，通通那只死在刀下，然后有10万的年轻人被送到罗马去，就建了后来的地标，就是罗马竞竞技场，就那个竞技场，罗马竞技场。所以想想看，在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有希望，完全被围困，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逾越节，没有想到，所以很多的人根本就躲在那个底下。所以等到这个考古学家把这条路清理出来以后，那么这个他们这个考古学家呢，就邀请这个整个以色列政要大概有40几位，包括他手下什么，那么他们一走是600公尺，他们一面走一面哭。那我们这种怎么去也好，而且我们也从那边走出来，但是我们没有那么深的感觉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背景。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想到他们2000年那个历史故事，那其实什么，就是这一段圣经所讲的故事。那不只是被困，而且呢你看见他们到时候呢，他们饿到一个地方没有办法，他们只好吃这些肉。所以呢这个根据约瑟夫的记载，他说呢这个说的说太太们呢，他们抢的这个他们抢的食物呢是从丈夫的口里抢出来的，还有呢他的儿女呢是从父亲的口里抢出这个食物来，那最悲的所以做母亲的是从婴孩的口里把食抢来。那么这约瑟形容那个时候他们这个饥荒，他们到了这个狼狈到一个什么地步。那么而他说呢，在每一个房子里面，你只要能够找到有什么东西是这个吃东西，那要打起来的。那么这而且呢到时候大家为多命呢，什么也不管的。所以你读到53节到55节这里，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，必吃你本身所生的，就是耶和华你神赐给你的儿女之肉。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，必恶眼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，令他余剩的儿，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，他要吃儿女的肉，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，因为他一无所剩。怎么这很不容易？你觉得人间有这样的事情吗？的确就发生了。而且呢，根据约瑟夫历史的见证人，还有圣经里面很多的见证，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确是发生的。那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圣经，你还记得，就是刚才所说的，你们中56节，你们中间怀柔弱娇嫩的人，是因娇嫩若不肯把脚踏地的，恶眼看他怀丈夫和他儿女，他两腿中间出来婴孩与他所要生的儿女，他因缺乏一切，就要在他受敌仇敌围困窘迫之中，将他们暗暗的吃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你都不能去想象的，但是历史学家可以告诉我们一些足够的资料，证明说这些话通通是应验的。那么讲到这个敌人，你包括这个你还记得吗？《列王记下》的确讲了一段故事吗？以色列王不是在城上行走吗？一个妇人就向他呼求吗？希望他能够帮他解决问题。结果这问题是什么呢？这个妇人就对王说，他说王就问妇人说，你有什么苦处？他就回说，妇人对我说，将你的儿子取来，我们今日可以吃，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，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。次日我对他说，要将你的儿子取来，我们可以吃，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。王见妇人的话就撕衣服。所以这个通通是在什么？通通是在那个就是在这个饥荒的时候所发生的事。那么好，今天我们如果读这个巴比伦的时候，那么这个耶利米哀歌第4章第10节很清楚，他慈悲的妇人，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，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。哎，你看见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圣经里面讲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问这个约瑟夫的话，他就告诉你说，他告诉你有一个很尊贵的妇人，他是把儿女就是把他自己孩子杀了，结果就吃了。还不光这样啊，他这个所以这里还说暗暗的，你还是这里圣经讲暗暗的，那么然后呢，这个我就不能讲下去了，因为那个实在根本这个都不能听的，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话呢的的确确一样一样的就这样应验。现在我们看62节，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星那么样多，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。 那一点都不错。弟兄姊妹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一次，就是那次罗马这个军兵就在那次围困，因为你知道本来这个逾越节要进的时候，按来大家都躲开战区啊，但是犹太人呢到处他们就围就上耶路撒冷，他们虽然没有过节，他们觉得这永远的神，神一定会保守他们，所以人山人海要往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所以后来罗马军队就下个命令把所有的城打开，所以以色列人就进去，没有想到他们是最后的一次的节。那一次死就是因为过节死在耶路撒冷的一共是110万，那是110万，这是罗马的时候。但大家记得吗，罗马帝国如果真的就做圣经所讲那个铁腿的话，那么后来一直延续罗马精神那个德意志帝国，所以德意志帝国是第二个罗马帝国。第二个罗马帝国什么时候，是什么时候这个亡国的呢？那就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个德国的幕后皇帝就是威廉二世。那威廉二世很有意思啊，他有一次说是到耶路撒冷，他从金门进去，从那个金门就是所有的门，就从那个金门就面对橄榄的那个金门进去。那金门那么好的一个奥斯曼帝国讨他喜欢的好让他进去，但是因为他带马呀什么的，所以虽然给他造了个斜坡呢，还是没有办法进去。所以后来没有办法办的，后来说好了，这个既然东门进不了，你走西边好。西边有一个门叫约沙法门，约沙法门呢是对着什么，是对着这个约帕的，对着他的。那但是呢，因为约沙法门呢是个直角形的，因为普通你根本不可能这个马可以进去，不可能。他一直跟马，而他戴帽子，一直高帽子，那个帽子上面有羽毛啊什么这些东西，所以现在你要有排场，你要进去是不可能。所以后来呢，这个奥斯曼帝国呢就讨他的喜欢，就把整片的墙把塌下来。所以大家如果进那个以色列，你看那个约沙法的门呢，根本不是原来那个门，根本就整个那个门根本就当时整片拿下来，然后呢让这个谁啊，让这个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浩浩荡荡，德意志帝国皇帝最后浩浩荡荡就进了那个门。所以和后来那个另外一个阿伦比将军呢，他不是代表英国他把耶路撒冷拿回来的，他一进约沙法门他不是浩浩荡荡进去，他先下马，他下了马以后他就宣告，他说来不是一个征服者，我来乃是做一个释放者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。好了，这是第二个帝国。后来不是希特勒又起来了吗？希特勒他为他的梦什么，他梦要等于什么，要罗马帝国第三个帝国。那么请记得，就是在他要做这个罗马帝国第三个帝国的梦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，有600万的犹太人惨遭屠杀，这是血淋淋的记录。所以以色列人总共才多少人？所以神的话说，你们先前虽然天上的心那样多，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的话，神的话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。68节，我们看68节，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，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路，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仆，却无人买。这个果然应验。如果仔细的啊、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这个什么，去读这个史，你就知道，这个曾经在希腊帝国的时候，的确有人被卖到哪里，被卖到埃及做奴隶。那么还有呢，提多太子那一次不是把罗马城拿下来吗？那除了把10万的年轻人送到罗马去，那么还有很多人送到埃及去。你知道，因为埃及很重要，埃及呢，埃及是粮仓嘛，有亚历山大是粮仓，所以整个罗马帝国的粮食就是从埃及送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把所有的年轻人17岁以上的，就通通把他们派到埃及做工，17岁不到的就通把它卖掉。后面的故事就像这里所说的。那么这个哈德良的时候也这样，就是到了135年，主后135年，你记得最后一次大背叛，那么罗马帝国哈德良呢，他也是这样，他就把1000万的就把他们卖了，而且因为就把他们送到埃及去。所以这些话无论是在希腊，无论是在提多，无论在哈德良，大家请记得这个故事，就是像刚才所说的，他们又回到埃及去了。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，你记不记得在他们逃避这个巴比伦王的时候，连耶利米他们逃到哪去？逃到埃及去。所以有可能那一次呢，这个什么？有可能那一次啊，这个约柜，就是圣殿的约柜，就这个可能有非常可能的，就是被抢，被就是说可能就不再留在圣殿了，可能就被拿走了。那么多半他们相信说，可能那一次也可能跟着那些埃及逃难人，他们就一直往南逃。所以大概到了后来，这个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盖圣殿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到时候是谁呀、啊？这个波斯对已经很好，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允许以色列人在埃及靠近今天的拉索的地方，就是很有名的度假的地方，就在那个地方呢有个岛叫 Elephantine 岛，就是这样的向导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很多人在那儿把这个什么，把这个伊索比亚的金子啊，什么东西都在那卖了去的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你看有很多的犹太人，他们大概就逃到那里去。他们本来不是埃及就不再回去了嘛？那这段圣经告诉他们，他们又回去了。然后根据圣经预言说，他们在埃及有个殿，这个我们不大懂。所以如果埃及有个殿，就非常可能呢，的的确确可能约柜呢的确是藏在那里。所以后来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在今天如果大家到埃及去的话，你就特别到拉索那个地方，你会看到一个那个岛 Elephantine 岛，我们有的人也去过。那么在那里你就的的确确根据考古，但是本来就有个圣殿在那里。所以非常可能从那里以后，你记得吗？后来不是局势又改变了吗？所以那些人继续就往南走，就到了伊索比亚的首都附近不远的地方。所以现在很多人认为说，这个这个是约柜呢，很可能就藏在那里。那么这个是一个说法。那么如果根据这一段圣经还有别的地方圣经预言的话呢，这个不是不可能，那条线应该是这样走的。好，那么我想我很快再提一下第63节。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，使你们众多，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，使你们灭亡，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必被拔除。那拔除这个字是非常重的字，而这个字果然应验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，耶路撒冷啊，你要记得有一条路，有一条叫做南北的大道，是罗马大道，叫卡斗。这卡斗大概什么盖的呢？就是135年以后盖，那第二次罗马被打那次又盖，盖了从此以后耶路撒冷就不在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换另外一个名字，而耶路撒冷变成一个罗马的。所以今天大家如果在卡斗上的话，你就想起那个时候圣经的话是怎么从进去得的地上必被拔出，那个是个活生的见证。那那个时候哈德良下一道命令，所有的犹太人都不准回到耶路撒冷，而且不可以进犹大地，那么如果回来的话一定处死者。所以从此以后你看的的确确，今天大家如果有机会走在耶路撒冷那条大道上的话，那么请大家记得，这个就是以色列非常可悲的，那就是从一主后135年以色列正式的王国正式走入历史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完全从他们应许得的地上完全被拔除的，所以这是活生生的讲。然后呢，现在不止如此，他不止被拔除，而且呢被送到全世界各地。所以25节28章说，耶和华必使你败仇敌面前，你从一条路去攻他们，必从七条路逃跑，你必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。然后64节，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中，从地这边到地那边。这次比25节严重了。25节呢只是说在天国天万国中飘来抛去，并没有说从地这边到那边，那表示这一次是真到了全世界各地的。你记得吗？第一次被掳他们不过是中东，在巴比伦一块，如果你不愿意分散，你可以一直在一起，你没有理由分散的。但是第二次 被罗马被这个罗在罗马亡国了以后，他们是被送到全世界各地，而从地的这一到地的那一边。所以你看见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见下面所以很清楚，他就被散到全世界各地。那么尤其是后来从罗马帝国亡国，在罗马帝国底下以色列亡国以后，那么他们的光景什么光景呢？那就是68章65节，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，也不得落脚之地，也要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，眼目失明，精神消耗。尤其在纳粹纳粹的底下，恐怖底下，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，你昼夜恐惧，自料性命难保。你因心里所恐惧的，夜中所看见的，早晨必说巴不得晚上才好，晚上必说巴不得早晨才好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是一再演了。第13世纪末的时候，他们被这个英国人赶走，到了第14世纪末的时候被法国人赶走，到了第15世纪末的时候被西班牙人赶走，一共有14、17万的家庭被流离失散，有80万的人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。然后你看这个然后呢，这个第28章32节，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，你的眼目终日切望，甚至失明，你手中无力拯救。你记得后来他们被迫离开这个葡萄牙的时候，那么他们这个王就下一道命令，所有14岁以下的通通要留下，通通要留这个修道院，因为他们要再教，经过再教育才可以。像这种事情就发生多了。那么第34节，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彼此疯狂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预言应验到这样的地步，怎么可能发生这个事？大家如果去过以色列都知道，有一个地方叫马萨达。马萨达一个很悲壮的故事，就是自从这个主后70年，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困了以后，所以这些奋锐党的人呢，他们就一手就退到马萨达，是个山头，在死海附近的山头。到了最后呢，等到这个马萨达快要沦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这个领袖叫做以利以谢。以利以谢呢，那就是很悲壮的一件事，就是他们集体自杀。这个集体自杀呢，怎么杀法的？怎么做的呢？那么就是说，每一个男丁都要起来，这个杀他亲手的妻子还有儿女。然后呢，他选了10个男丁，那么所有剩下男丁，那很明显，一个个就倒在这些人刀下。然后10个里面要选一个，所有9个要倒在刀下，然后最后一个。他把整个城放火烧了以后，然后自杀，最后这是很悲壮的一段。所以那个时候你怎么知道的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啊，有2个妇女跟5个男孩刚好躲在那个底下地底下的一个水道里面，所以他亲眼看见那一幅图，所以我们才知道那天所发生那一段的故事。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，甚至你因眼中所见的必致疯狂，这是完全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门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。你想起这些故事，你想起特别纳粹的时候，如果大家看过一些他们的记录各方面也好，你看过什么安妮日记啊，你真的知道那里面整个的故事就像这里面所写一模一样，完全是一模一样的。然后呢，36节，耶和华已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认识的国里去，在那里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。那么你记不记得，就在这个西班牙他们完全要把你赶走，除非你同化可以，你同化了可以，那你就要拜玛利亚，那个时候你就看木头头这些像。所以你看这些话果然是应验的。那么还有呢，第37节，你在耶和华领到你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。到了上海，你看见吗？大家不错，是大家收留他们不错，但是碰到犹太人，大家就成为什么惊骇笑谈和讥诮。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讲到犹太人的什么鹰钩鼻子秤钩心，你看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惊骇笑谈讥诮。你看神的话是非常清楚的。 好，最后带我们一点就好，就是58节到59节。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，是叫你敬畏耶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。你若不谨守遵行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，就是至大至长的灾，至重至久的病，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尤其第二次以色列被掳漂流到全世界各地的时候，那个灾真是奇灾，那个灾难经过了1800年，每一年包括逾越节都说明年在耶路撒冷，每次新郎跟新妇他们在那里交杯的时候，他们都说明年在耶路撒冷。一直到了1948年，或者等到1967年，以色列重新回到他们的怀抱的时候，他们回过头去看，他们想起圣经所说的这个灾是个极灾，是至大而又至长。有没有一个灾难是1800年的，持续1800年？有没有一种病是那么重也是那么久，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，钉下十字架，钉下血，源流这人的血在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。所以就是这1800年，他们不像第一次被掳都在巴比伦，都在巴勒附近，你可以大家可以通讯，大家可以来往，现在不是，现在整个世界变成坟墓了，所以他们枯骨四散。等到1948年神从震动这些骨头的时候，你看有的骨头是从哪里，是从缅甸来，有的是从哪里，从这个从纽西兰来的，一切就证明说神的话果然是这样。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我们已经多用了这个事，但是我觉得这段圣经太重要了，因为我们讲起圣经中的预言，那这些预言显在我们的面前，那么等到下一次我们要接受以前，我们要看我们有的预言就显在我们今天，今天我们看的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。所以回过头去看，这是以色列的历史，这些历史这些经历是个惨痛的经历，这是个一场的悲剧，这是一出很长很长的悲剧。但这个悲剧男主角也好女主角也好，他们的命运是怎么决定的，他们的命运就是你到底是基利新山呢，还是一巴罗山，是知识善恶树呢，还是生命树，是体贴肉体呢，一定是死，体贴生命呢，就是生命和平安。我记得什么